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都说人类文明进程是在不断的进步和向前发展，可纵观这个世界，父母杀死儿女，孩子杀死父母，夫妻互相杀害，人和人之间一言不合就喊打喊杀，想不开就拿人命来报复，冷酷野蛮暴力的恐怕连禽兽都不如。如今的网络科技信息发达，本该带给人更方便的生活，却充满了置人死地而后快的暴力狂欢。唐曼，我想，如果几千年前的阿摩斯先知生活在如今这个时代，他作为牧羊人的身份所发布的预言，会有人听吗？他会不会被当作疯子或是反动派给抓起来，或是被处死？从这个角度看，远古时代的昏君暴政虽然也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出现，但至少还容让发表不同政见的人活着，这比今天的时代可是文明多了。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对旧约圣经阿摩斯书做了简单的导读。本期节目呢，我们先继续这部分的导读啊，然后啊，采取分章节对这卷书进行研读还有查考。神他差派阿摩斯从农村到伯特利亚来去传讲神的信息，那么有些人他们就受到感动了，他们就认罪悔改，就归向神了。可是有很多宗教领袖啊，他们就不喜欢阿摩斯，他们在伯特利就举行一场全宗教团体的大型会议啊，口号就是赶走阿摩斯。那么这次会议啊，就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事儿了，他们就任命亚马谢做会议的主席啊，派亚马谢啊去找阿摩斯来去沟通。亚马谢他是一个拜偶像的祭司。那么看来，这卷书讲述的好像是一个很新式但却老掉牙的故事。其实啊，自从人类离开伊甸园之后啊，这种事儿就没有停止过。亚马谢他是一个宗教团体派过来的人，他很圆滑，他受过教育，他很骄傲，他是一个学者型的人物啊，看起来呢他很敬虔，但其实他却是一个典型的假圣徒。亚马谢他很聪明，也很狡猾，他做事的手段呢很高明。他先去找耶罗波安，要说服王对阿摩斯不利。亚马谢要说服王啊支持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教会和国家、宗教和政治应该是结合在一块儿的。那么这个过程啊，就记载在阿摩斯书的7章10到11节。 经文说，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其实呢，阿摩斯他并没有这样来说。阿摩斯书七章九节就记载了他说了神要他来说的话。阿摩斯说，以撒的丘坛必然凄凉，以色列的圣所必然荒废，我必兴起用刀攻击耶罗波安的家。如果你继续读下去，你就知道阿摩斯的宣告呢是正确的。但可惜耶罗波安他不信阿摩斯所说的话，那么后来他的孙子就被人用刀给杀死了，那么就断绝了他的后裔在北国做王了。你看阿摩斯是说过刀剑不离开耶罗波安，但是呢，他没有说耶罗波安会被刀给杀死。亚玛谢他是一个教会的政客，他在扭曲真理，他在乱说话。我猜亚玛谢去找阿摩斯的时候他在委员会里边就安插了另外两个人，一个是先知学校的校长，当时先知学校的老师都是假先知，校长是一个骄傲自大很杰出的政客，那么另外一个人就是在城里边最有钱最有影响力的教会的领袖，这个人呢，他只会讨好有钱人，他不会讲道，但他最喜欢交际，可是他的头脑很不清楚，他不会说严厉的话以免吵醒会众，但是每个礼拜讲道的时候他一定只说好话让会众感到很舒服。那么阿摩斯呢，他所要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委员会。亚玛谢他用尖锐讽刺的口吻，嘲笑的语气，高傲的态度就对阿摩斯来说了，他说，你这先见呢？你看亚玛谢称阿摩斯为先知。阿摩斯书七章十二节经文说，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呢，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其实亚玛谢对阿摩斯说了，谁说你是一个传道人呢？你的学位在哪里呀？你所读的是哪一所学校啊？是谁为你来按牧的呀？你来这里之前你在哪里讲道啊？赶快走，走得远远的。那么换句话来说，亚玛谢对阿摩斯说，你要离开这里，不要再来了。然后呢，他还补充说，在那里糊口，他就暗示阿摩斯了，你只是对钱呢有兴趣罢了，我们这里不需要你啊。阿摩斯书七章十三节，这是最侮辱人的一段话。经文就记载，亚玛谢说，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你看亚玛谢呢，他傲慢他自大的态度在这里就达到了巅峰了。他用讽刺的口气不仅带刺儿，而且呢他还特别的恶毒。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记得呀，你是在伯特利最大的教会，在王的礼拜堂讲道，你是在王的圣所来传讲信息，王对你很不满意，你的信息让王感到很不安，大家都不喜欢你。你不懂外交手腕，你不会安抚人，你没有称赞他们有多好，你对赞助教会的有钱人不理不睬，而且呢爱说可笑的事儿，一点儿也不尊贵，你用手敲打讲台，动作一点儿都不斯文，说话的声音呢好像打雷一样不好听，你应该去上讲道学。你知道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叫做《巴利去耶鲁大学》了吗？当然呢，可怜的阿摩斯呢，他没有读过这本新书。请听这位神伟大的先知他的回话，他就指出神他的公义以及神的审判。有些人他们喜欢称他为地狱之火的先知，但是呢，从他的回答就可以看出他多么的温柔。阿摩斯书七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说，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 然后啊，阿摩斯就继续的来传讲神的信息，他对亚玛谢就说了很严厉的话。那么现在我要很公平的说，阿摩斯的回答像是一个狂热分子吗？我认为阿摩斯太天真太单纯了。在提格亚的旷野，他知道该怎么样走，在野兽咆哮的旷野中啊，他知道怎么样避开危险，但是在伯特利这个都市的丛林里边，他却感到很无助。那么今天到处啊都有丛林，在教会圈子里边就有丛林，这是很危险的，你并不安全，因为有人想要把你啊给撕成碎片，有一些大狮子他们在咆哮，有响尾蛇他们在嘶嘶作声。新约雅各书3:8就提到，有些人呢他们就吐出恶言的舌头，如果有这样的人在批评你，那么简直啊比你被响尾蛇咬到还要更加糟糕。阿摩斯他很天真，他说，你说我不是传道人啊，我也知道我不是传道人，你说我不是先知，你说的不错，我不是先知，我也不是先知的儿子，我只是从农村来的，但是啊神啊他却呼召了我。他在阿摩斯书7:15他就说了，他说，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你看阿摩斯就说了，你要我提出证明，我的证明就是神他呼召了我。如果你要去传讲神的道，你就会被挑战的。我收到过一位弟兄他所寄来的信，他的信中啊，他就提出了一个很狡猾的论点。那么最后他就下结论说了，他说，我想知道你的权柄是哪里来的。那么这很容易回答，当我还是青少年的时候，神他就呼召了我，我知道神呼召了我。也许你以为我的信心很大，才不是呢，当时我只是一个穷小孩，我甚至啊没有足够的信心相信神会帮助我来去完成学业。我诚实的跟你说，我没有信心，我只是渴望能够来念完书。那么现在我快步的走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我从来没有怀疑神呼召了我，这就是我的权柄。阿摩斯他很天真，但是神却呼召了他，神一路带领他。阿摩斯他是一个属神的人，他传讲神的信息，因为以色列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很宗教化，但这并不表示能够保证神不会审判他们的罪。他们拒绝神的律法，他们欺骗，他们抢夺，他们行强暴的事儿，他们压榨穷人。神在阿摩斯书5:21-24，神就说了，真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要是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你看，那是没有平安的日子。北方的亚述帝国，他们蠢蠢欲动，他们的刀准备出鞘了。那么再过半个世纪，这个刀啊，要摧毁这个小小的国家。以色列想忽略这个事实，他们就不断的啊提到和平。但是阿摩斯在阿摩斯书9:8，他却说，主耶和华的眼目查看这有罪的国，必将这国从地上灭绝，却不将雅各家灭绝净尽。你看，这是耶和华说的。阿摩斯他所传讲的信息啊，很不受欢迎，他警告百姓，神定义要来惩罚罪恶。阿摩斯传讲神信息的时候，他就毫不畏惧。那么当他来到北国以色列的伯特利的时候，他不仅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人，那么直到今天他还是不那么有名。阿摩斯跟何西阿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先知，我相信他们应该是互相认识的。何西阿的信息就强调神他的爱，但是神他有爱，他还是会审判。那么阿摩斯所传讲的就是崇高的和不妥协的公义，那么因此神要来审判。我们慢慢就看得出来，阿摩斯他有宽宏的世界观。 那么首先，他向跟以色列有接触、环绕在以色列周围的列国来去说话。他对当时的世界强权来说话，这并不特别，因为后来的先知，比如说像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他们也是这样来做的。但是这些先知的方法不太一样，他们先讲神要审判以色列国的信息，然后才讲神要审判列国。那么阿摩斯他用相反的方式，他先讲神要审判以色列周围列国的信息啊，然后再讲神要审判以色列。那么当阿摩斯第一次在伯特利说预言的时候，他说神要来审判亚兰、腓力士、腓尼基、以东、亚门和摩押。当时在王的礼拜堂里边就挤满了要听他讲道的人，他很吸引群众，群众很爱听他讲摩押人的罪，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罪。那么即使在今天呢，还是有人喜欢听牧师来讲摩押人的罪，那是在4000年前或者是更久之前摩押人所犯的罪。但是如果有哪一个牧师提到了我们自己的罪，那个牧师就有麻烦了。那么从我的角度看起来呢，阿摩斯他运用了非常高明的外交手腕，他先提到列国的罪。你看阿摩斯他很会说话，虽然他是来自农村的传道人，他来自旷野，但是呢他却很会用斯文的语言来去讲道。我认为啊，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传道人。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分章节对阿摩斯书进行研读还有查考。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么，在第一章，阿摩斯就宣告了神的审判的宣言。这一部分呢，就相当于这卷书的一个序论。那么，在这一部分，阿摩斯就揭发了犯罪啊，并且宣告了相应的神的审判。那么，这是这卷书的主题还有结构了。阿摩斯首先揭发了外邦人的罪，那么之后呢，就揭露了犹大和以色列的罪。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顺序，就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呢能够明白他们的罪跟外邦人的罪啊没有什么样的区别。也就是说，这卷书的主要对象是腐败堕落的以色列，但是这卷书啊也提到了关于外邦人他们受审判的预言，这是为了让以色列百姓能够来及时醒悟，并且给他们悔改的机会。那么可见呢，神他对自己所拣选的百姓的关怀是非常无微不至的，即使在宣告审判的时候也表现了出来。罗马书的8:35-39，保罗他就说了，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好，我们看阿摩斯书的1:1，经文说，当犹大王乌西雅、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2年，提格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默示论以色列。啊，你看阿摩斯书开篇就提及了宣告预言的时间啊，宣告者的身份以及宣告的根据。那么采用这种方式呢，是为了表明预言的准确性以及严厉性。好，阿摩斯得默示， 你看，神他通过没有受过专业先知教育的阿摩斯来去说话，那么这就凸显了神他自己的作为了。阿摩斯不同于当时腐败的先知，他对神呢有着火一般的热情，那么因此他能给众人一种崭新的印象。阿摩斯并不是异想天开，而是通过神的劝告啊来得到了默示。如果应该开口说话的人啊默然不语，那么神他哪怕敲击石头也会来传达他的旨意的。路加福音19:40经文说，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啊，经文说，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那么是指另外一个耶罗波安，不是北国以色列第一个王耶罗波安。啊，因为年代啊相差很远。大地震前2年，在将近200年之后，撒加利亚他也提到这个地震了。那么根据历史学家约瑟夫他的研究，地震呢是发生在乌西亚作王期间。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帮助我们了解阿摩斯跟何西阿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阿摩斯他是北国以色列早期的先知。提哥亚大约是在耶路撒冷南方6英里，伯利恒东南方6英里处。那么因其位于可耕地边缘，那么居民呢大概需要非常努力工作，那么才能够维持农牧的生活。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地震活动啊时常的发生。这个地区位于大马士革到亚喀巴湾的约旦裂谷之上，那么因此就受到地表间歇活动的影响了。下索第六层挖掘出大规模地震的证据，年代大约是在主前的760年，那么有可能啊就是这里所提到的那个地震了。但是需要其他地点的一个确实证据啊，特别是伯特利和撒玛利亚。以这次地震来去界定阿摩斯预言活动以及乌西亚王统治的时间，那么可见这个规模呢应该很大，而且是一次撼动人心的事件。如果阿摩斯的确预测这次地震，那么就确定了他是神真正先知的决策。那么阿摩斯中纪年提到的列王就为他的先知任务啊就指出了一段时间的范围了。犹大王乌西亚与以色列王耶罗波安2世就统治了主前80纪的前半部。因为阿摩斯自称不是以先知为业，那么很多解经家呢他们就相信呢这卷书的预言那么涵盖的时间比较短啊，没有长达数10年。阿摩斯书1:2经文说，他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苦干。好，你看阿摩斯他就说了，他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那么这是具有象征性非常生动的语言。那么先知约珥啊他也用过这种表达方式啊，就好像一头狮子在突袭猎物的时候发出来的吼叫声。这是阿摩斯开始传讲信息的时候他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个开场白。他说到神将要审判以色列4围的列国。阿摩斯说，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那么显然旱灾和饥荒啊会临到这个地方啊，这场饥荒会遍及全地。那么当我在以色列旅游的时候到了加密山，海法就在那里，那里的风景啊真的是很美啊，到处都有美丽的灌木丛还有花朵。那么想必在阿摩斯的年代呢就是那个样子了。但是现在阿摩斯却说将有严厉的旱灾会来到，让美丽的加密山也会枯干。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那么这一句就宣布富强的南北国啊，如果不悔改他们的罪，那么就将受到可怕的灾难。那么这种审判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从而就突出了作为选民的以色列他们的责任了。那么另外草场象征以色列的富饶啊，这个警告就暗示了南北国将会陷入到困境之中。加密山从以色列北方海岸呢俯瞰地中海， 海上的微风和28寸的棉雨量，那么就使其成为整个国家里头最为茂盛的一个地区了。那么在古代，其青翠山坡上啊，满是葡萄树、橄榄树啊，以及富饶的牧草地。耶利米书46:18就记载，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尼布甲尼撒来的士派必像他伯在众山之中，像加密在海边一样。好，你看阿摩斯就带出来跟其他先知所说的那该地很肥沃的一种相反的形象。那么他还带出神的怒气啊要带来的干旱的一种信息。那么先知也为此灾难就提供了一个地理上广度的概念，就是从南方的耶路撒冷到北方的加密山。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对亚兰的预言了。这一段就提到神的审判呢要临到和以色列有接触的国家，也就是说神的审判要临到以色列四围的列国。阿摩斯就带领我们从世界观来去看以色列。那么其实在旧约时代，神的道啊就告诉我们，神他不只是以色列国的神，他也是外邦人的神。那么在新约，保罗把这一点他说得更加清楚，神他会审判列国。那么虽然现在是恩典的时代，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按照他的名呼召一群人出来，但这并不表示神已经把他的手啊给收回啊，不再管世上的事儿了。神不会的，他仍然照他的旨意啊来去行事审判世界列国。那么阿摩斯书他就是传达这个重要的信息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先知书信交代了时间、背景、人名、地名，连作者的身份也毫不隐瞒。就算是你想研究历史、考证真伪，也提供了大大的便利。上帝可真是太了解人心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